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山、铁栅栏所囚禁着。曼德拉在走出囚室迈向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他说如果自己不能够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就仍然处在监狱当中。有很多人为这些人叫好，甚至有人称之为这是基督精神。当然100个人有100个他所理解的基督精神。三自运动的创始人丁光训先生，他所理解的基督精神就是宽容、和睦、关爱。而香港战中运动的领袖黄之锋，他认为的基督精神则认为是抗争和追求社会公益。敌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字典里面说，敌人就是一群人对立场与自己敌对的人的另一群人的称呼。敌人是一个今天这个时代很少听到的词汇，因为敌人就意味着狭隘、好斗、有对抗心理。在把宽容和合作看为最高美德的世界里面，一个不宽容的、有敌人的、具有排他性立场的信仰是不受欢迎的。很多非基督徒眼中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良善的好好先生，他不会指出别人的罪恶，与任何人都可以携手并进，建立人类大同世界。这样的人被这个世界称赞为有基督精神的人，理由是他们尊崇了耶稣爱仇敌的教导。不过我想对这样的想法我们要等一等，既然耶稣说爱仇敌，那就意味着耶稣有仇敌，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仇敌，他不需要说爱仇敌。所以基督教有敌人，基督徒有敌人，耶稣也有敌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仇敌，那就意味着有仇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有仇敌，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和撒旦的仆役。不但神有仇敌，而且神的子民也有仇敌。使徒彼得告诫我们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我们不是刘晓波，也不是曼德拉，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我们没有敌人。事实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敌人。神的子民有仇敌，神有仇敌，而且仇敌在寻找和吞吃神的百姓。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按照圣经去理解我们的仇敌有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的仇敌在怎样寻找和吞吃我们。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有关食物的污染问题的文章，很多的基督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什么样的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污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净化器，空气当中含有什么样的成分，靠近什么样的电站或者是变压器，或者家里有什么样的电子设备可能会导致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想请大家也用同样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属灵的仇敌，因为世上的生命终究会过去，但是我们在世上如果不认识属灵的仇敌，就给我们的永恒带来很大的亏损。我们今天要读到的一段经文就是有关仇敌如何拦阻神的工作。我们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如果你手里的是红边的国内出版的圣经，那么应该是在旧约的446页，旧约的446页。这一章有23节的经文，以斯拉记第四章，请大家看着手里的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搅扰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年间，比士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他比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文、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是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神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那是王预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这是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在我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名和你手里的圣经的人名不太一样，因为你们手里的和合本是后来修订过的，根据国际通行的君王的名字。所以比如说我这里的版本是波斯王古列，你们手里的可能叫居鲁士，因为一般的历史学界称之为居鲁士，所以原来的翻译就做出了调整。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仇敌会用各样的百姓拦阻神的百姓，甚至可能会获得暂时的胜利。仇敌会用各样方式拦阻神的百姓，甚至可能会获得暂时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亲身从三个不同的程度经历了仇敌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同样会以这三个不同的程度来经历仇敌的工作。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仇敌会以朋友的面貌来亲近你，仇敌会以朋友的面貌来亲近你。敌人不一定总是以攻击和敌对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在第四章之前，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经文当中，以色列的百姓总是以喜乐、合一、士气高昂的面貌出现的。圣经说他们集合如同一人，他们的顺服、他们的配搭、他们的信心、他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样式建造圣殿，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上一个主日讲到，也是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把以色列人的悔改、顺服和配搭，以及他们在敬拜当中带出真正的情感作为我们的榜样。然而圣经毕竟不是迪士尼动画片，回到一个被外邦人占领的地方，要恢复已经被占领的产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高昂的士气也不能够改变他们人少而且他们被仇敌环绕的事实。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作者已经为后面他们所面临的征战埋下了一个伏笔。在三章三节的时候，圣经的作者说他们惧怕邻国的民，这种惧怕并没有因为高昂的情绪而过去， 相反，当高昂的情绪过去之后，惧怕的迸发让人措手不及。神在世上的工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是屡受打击，神也透过这些打击来试炼和建造他的百姓。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以斯拉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新的面孔，圣经称他们为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是神子民的敌人。换句话说，从圣经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神子民的敌人。根据第四节，他们自己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人，他们的先祖是被亚述王以撒哈顿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如果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他们的先祖迁移到巴勒斯坦地区是在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以色列沦陷之后迁入巴勒斯坦。他们因着南国的犹大的沦陷而慢慢也搬到耶路撒冷的周围。他们去见以色列人的领袖，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是以色列人给他们什么样的回答呢？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着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一个彬彬有礼的请求得到了一个粗鲁无礼的回应，邻居主动提议愿意来帮忙，但是被掳归回者们却断然的拒绝。那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其实他们所面临的，我想第一节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他们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一个仇敌。他说，我好心想要帮你的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以我们会下一个结论说，以色列人是一群心肠狭隘的人，他们不愿意别人帮忙。事实上，他们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犹太人血统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拒绝他们帮忙。我们在前面第二章名单的时候看到，在和他们一同去圣殿的人当中，本来就有迦南人，本来就有那些战俘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拒绝非犹太人和他们建造圣殿。这里面临的不是血统的问题，不是愿不愿意帮忙的问题，而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谁是真神，和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他。这不是宗派之间的分歧，宗派之间的分歧往往是因为对圣经的重要真理没有异议，而是对次要但有重核心的经文没有异议，对核心的教义没有异议，但是对次要但是有相当重要的枝节有不同的看法。这些有不同看法的教会和宗派也往往可以开展很美好的合作，比如说福音事工、宣教机构、基督教学校等等。他们不是具有，但是这群想要一同来建造圣殿的人，他们不是具有不同血统只是想要来敬拜神的外邦人，他们是多神论者，他们把上帝看作多神之一来敬拜。在列王记下17章，圣经特别提到这些人。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翻到列王记下第17章25节。列王记下17章25节，圣经说这些人是当北国以色列沦陷之后，被亚述王从巴比伦迁到以色列居住的人。17章25节说，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从巴比伦搬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到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因此，那些被巴比伦所掳的亚述所掳的以色列人当中，北国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还派了一个祭司到伯特利去，要指导这些新移民来怎么敬拜神。可以说以色列人是仁至义尽，你占了我的地方，然后我的神刑罚你，咬死了你的人，我还派一个祭司去帮助你，让你知道该怎样敬拜这些真神。但是他们并没有听从，在17章33节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看见了耶和华，他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位统管天地万有的神，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以色列的三神，就像中国的民间信仰里面有山神、有灶神、有土地神，所以他们认为耶和华只是以色列这一小块地方的神，所以他们惧怕他，是因为 他们如果不敬畏这位神，给他们带来直接可怕的后果。但是他们同时也没有离弃自己原来所拜的偶像，他们并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只是把真神的名字拿来放在一个假神的身上在敬拜，因为他们真正敬拜的那一位并不是真神耶和华，而是他们心里所认为的假神，就是以色列的三神。他们只是把耶和华的名字安在那个三神的身上，他们把假神冠以真神的名字来敬拜，所以无论他的后裔怎么伪装自己，他们都不是在敬拜真神，而是在敬拜一位他们命名以耶和华的假神。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在敬拜一位假神，但他们称这位假神为耶和华。如今以色列的百姓既然已经悔改，要回到圣神圣城，他们就要按照圣经的样式来敬拜神。如果他们愿意这群人和他们一同来建造圣殿，那么他们就任由他们，等于放任让这些混杂的信仰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会有可能重新回到当初没有把迦南人从他们当中赶出去所带来的后果。换句话说，他们以前所犯的错他们会再一次的犯，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悲剧在他们当中重演。所以他们拒绝并不是因为他们心胸狭隘，并不是因为他们排外或者粗鲁，而是出于一个坚决的信念，他们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样式敬拜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很难拒绝友好的敌人，我们可以强硬地对付强硬的敌人，但是我们很难拒绝友好的敌人。当他们表示也一同要来敬拜神，一同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难免被迷惑，心软，甚至放下自己的防线，失去那颗辨别真理的心。我并不是说我们拒绝非基督徒来敬拜上帝，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并且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得着福音。但是以色列人所拒绝的是一群信靠假神的人，他们企图进到神圣约的子民当中，来使圣约的子民和他们一样把假神冠以真神的名字来敬拜，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和以色列人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这就像我们欢迎同性恋的朋友来到教会聚会听到和听从福音，但是我们不欢迎同性恋的朋友叫我们承认修改圣经的婚姻的定义。我们欢迎他，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需要福音，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对婚姻的认识被他们所修改。所以我们欢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来到教会，都可以听到福音，但是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真神，我们不希望错误的信仰影响我们对真神的敬拜。所以教会不是以慕道友为中心的，教会也不是以福音朋友为中心的，教会是以圣约子民，也就是教会信徒和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为中心的。在50年代的时候，一群并不相信神迹奇事、童女怀孕生子，甚至认为圣经只是一套寓言故事集的人，他们发动了三自爱国运动，他们企图借着新政权想要巩固政权的愿望来透过三自运动把持全国的基督教会。他们同样告诉全国各地的教会说他们要一同来侍奉神，他们一同来建立中国教会，一同使中国教会可以自治自养自传，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那么为什么有一群基督徒不愿意和他们一同来服侍神呢？是因为他们狭隘吗？王明道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来说，这些人，这些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的人并没有信仰，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伪装是基督徒，混在教会里面说一些是似是而非的虚构的道理，去迷惑信徒，败坏信徒的信心。这些人是教会中的窃贼，是混入羊群中的披着羊皮的豺狼。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起来揭穿他们的真相和反对他们，使他们不能伤害神的羊群。根据圣经上的教训，我们根本不可以接他们到家里，也不可以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们安的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这是王明道在50年代三自运动的时候，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里面所指出来的问题。所以我盼望你知道，家庭教会不加入三自，不是因为嫉妒他们有教堂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去，也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对政教关系有错误的认识。他们的确，他们的政教关系是错误的，他们把党放在基督应该有的地位，更不是因为他们是三自，我们的家庭教会，这是两个不同的宗派，这不是宗派间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三字的讲道质量低，而是因为三字运动的起源不是为了敬拜真神，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吴耀宗、丁光炫眼中的爱，就是爱心、人类世界大同的梦想，是一个精神寄托、哲学思想，甚至改造社会的救国之道。当然今天的三字和昔日的三字在组织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本质和目的没有变。我不是说三字里面没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当然有，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三字运动的本质是一个抵挡神和拜假神的运动。我们并不是好斗、狭隘，或者是计较六十年前的历史恩怨，实在是这段经文使我不得不把这个最合适的例证用在这段经文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第一次听到嘉陵教会对三字的看法，我建议你阅读王怡牧师所写的《与神亲嘴》这本书，这本书开放版权，你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它的 PDF。 神学家古德恩指出，教会要为自己设立信仰的界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以下问题不应该被考虑在内。比如说，这些竭力主张新教训的人是我的朋友吗？他们是品德高尚的人吗？他们是好人吗？如果把他们排除在外，我们会损失金钱或者遭受风险吗？古德恩指出，当我们为教会设立界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当作考虑因素，我们就是在惧怕人，而不是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上帝不得不迫使我用这样一个例证来告诉大家，仇敌会用朋友的样式来出现，而我们正确要面对的不是去考虑他与多友善。我不可否认说，在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当中，可能有一些很有爱心的人，可能有一些很良善的人，可能有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但是我们看重的不是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行为，我们看重的是他们是不是敬拜这一位和我们一样的真神，是不是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样式去敬拜他，还是把这位真神只是当做一个精神寄托、一个幻想、一个哲学理念，或者是把假神冠上真神的名字再敬拜。然后第四节到第十六节，这些仇敌露出了真正的面目，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阻挡神。仇敌会用不同的方式来阻挡神。第四节和第五节讲到说，这些人并不是要敬拜真神，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只是想要参与到建殿的工程当中，以获得这个工程的领导权。当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之后，圣经说他们就搅扰他们，他们就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当他们不能进入内部获得建殿的领导权时，他们就从外部来阻挠以色列人的圣殿重建工作。这和当年三字运动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当三字运动的发起人不能够动摇那些忠贞的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就借着新政权的国家机器、三反五反、控诉大会等这些政治工具来搅扰教会。他们以没收外国资产的名义，把教会资产归给自己或者上缴给国家，以控诉或者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把不愿意屈服加入他们的神的仆人送进劳改营和监狱。所以我们对照三字所做的事情和在这里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重建者的心智被消耗殆尽。他们嘲笑、恐吓、贿赂，借用政权的力量。哈该书第二章，哈该是和以斯拉同时代的先知。哈该书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虽然在第三章的时候情绪高昂，但并不等于他们个个都非常的爱主。有的人就开始犹豫，有的人开始受到搅扰，有的人开始打退堂鼓。在哈该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荒凉的场景。他们住在一个没有国防、缺衣少食、没有农业的城市里面，圣殿只立好了一点点的根基，外在的压力、内部的软弱，都让以色列人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环境里面。是谁造成了这一幕？我想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一定有人抱怨他们的领袖，一定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接纳他们？你看你不接纳他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但是以色列人蒙召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列邦的光。这意味着说，作为神的圣约子民，他们要抵挡一切企图稀释信仰，使他们远离真神的东西。这是一个征战，在一个今天这样一个处在多元主义、混合主义、普遍藐视圣经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征战。在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圣经的作者透过一份文件告诉读者，仇敌所带来的阻力有多大。在第六节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在亚哈随鲁在位的时候，亚哈随鲁这个名字没有变，他就是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的丈夫。在亚哈随鲁在位的时候，敌人们就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但是这一节经文在第六，这是第六节，但第六节这封信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下文了，可能以斯帖正好发挥了作用。不过在下一任君王，就是亚哈随鲁后面的这位君王，是亚达薛西继位的时候，控诉更加的具体，也更加产生了影响。第七节开始讲到他们的第二封控诉信，然后第二封控诉信是一些人写的，用的是亚兰文，然后第三封控诉信是省长利宏书记申帅，第三封控诉信是一个正式的政府间的公文。这封公文有一大群人署名，对不对？在第九节我们看到所有在这封公文上面署名的人，有很多人署名，可以表明这件事情很重要，来引起君王的注意。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他们自称是河西的臣民，这是好像代表了整个幼发拉底河西岸来说话。其实真正反对以色列人的不过是耶路撒冷周边的一点点人而已。这就好像今天反对传统婚姻的那些人，他们夸大自己的代表性，其实自己只是很少数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或者夸大自己的代表性，好像自己代表了所有的人，或者是把基督徒看作一小撮的基要主义分子。然后他们用了一个泛泛的词汇，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反叛恶劣的城。这个词汇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他通过这个词汇来激起君王的情感，就像今天你在报纸上、媒体上想要抹黑一个人的时候，说他是无业人员，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其实没有上下文的证据，但是他就是让你在情绪上面先开始讨厌这个人。然后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绘声绘色的描述城墙建造完之后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他们会停止以农产品缴纳贡物，会停止缴纳道路通行税，或者停止缴纳税收。他们下了一个结论，王必受亏损。他们请波斯的君王去查看前朝的资料，也就是巴比伦叙利亚时代、亚述时代的资料，可以看到在历史上西西家和西底家都有过反抗。所以他们把一个小地区在巴比伦时期曾经拥有过的动荡夸大为对一个庞大帝国的威胁。仇敌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抵挡神，他们可能渗透到教会里面，他们可能想要改变教会的敬拜和教会的侍奉来抵挡神，这是他们最看重的方式。信息人的思想、世俗的心理学，按照企业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建立教会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基督教书店的架子上。不想被边缘化，急于寻求主流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些基督徒看这些事情比真理、比圣洁还要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些方法不奏效，我们的仇敌就会用攻击、威胁、阻挠的方式，最后他们又借助政权的力量和国家机器来拦阻神的教会。这些事情都在消耗神百姓的心神，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一次性的、短期的征战。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跨越了好几个君王，从居鲁士到亚哈随鲁到亚达薛西，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习近平到胡锦涛，神长期的、持续的将神百姓的抵抗力消耗殆尽，磨损他们的信心，最后产生如同哈该书第一章所说的，神的百姓对神的事工开始冷漠。史密斯在西班牙书的注释里面说，有关神和人之间的大问题， 往往不是因为魔鬼一次性的猛烈攻击，而是他在千百次的使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缓缓的像冰山块一样的来挤压你。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往往不是一次性的猛烈的攻击，而是无数个很小的事件让我们感到心烦意乱，让我们的精力消耗殆尽。父母家人、物业保安、老板同事、房东中介、你的私欲、教会当中犯罪的基督徒、其他的信徒，都可能成为撒旦用来攻击你和挤压你的工具。就像史密斯所说，这些都是撒旦手里的冰山块，他有力地传递着令人失去志气并且持续地折磨人，直到你因为不断的挫败而失去向神求援的欲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坚忍到底，我们应当彼此劝勉，互相激励，来打这个长期的仗。最快的失败方式就是放弃，让神透过圣经、透过神的儿女来对你说话，放任自己的肉体私欲和让这个世界来对自己说话，这是对仇敌最快的投降方式，也是仇敌最快、最喜欢、最乐于见到的。所以我在刚才的牧导当中，我希望我们的神的儿女在每一次聚会之后，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劝勉、彼此安慰。我们谈论的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让世俗的闲谈来冲淡神的话语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所加给你的印象。任何，我甚至可以说，任何，如果我们在主日过后任何所做的事情不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就是在稀释福音和冲淡福音。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仇敌可能会获得暂时的胜利。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不论恶人的控告有多么夸张，这个控告已经奏效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文书让王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他亲自回复了这些人的控告，并且下令停止耶路撒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他说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他留了个后门，他不是简单的命令说你们应该结束并且拆掉，他说要等我降旨，这给后面的转机提供了机会。倘若亚达薛西王下令停止建造并且拆毁，那么后面的王一般来说不会推翻前一个王所做的决定，因为这是按照中国古代的皇朝，这是祖制，对不对？先皇所下的命令后面的王一般不会推翻，但是前面的王说等我下旨，就表明他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所以后面的王就得以有机会来做出回应。二十四节说，十六年以后，我们在第五章第六章看到，十六年以后君王大流士就允许继续建造圣殿。二十四节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等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这一节是承接第五节，解释工程受挫的来龙去脉。所以第六节从文学上来说，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是插叙，以三封信和一封回信来说明从居鲁士到大流士这些仇敌都做了什么来导致工程被迫停止。然而他们被迫停止仅仅是外在的压力吗？这个王所做的，王所下达的命令并不是十分的彻底，他们停止也是因为内部的灰心丧气。在哈该书第一章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那时候的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在天花板，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哈该书告诉我们说，他们使他们停工的不单单只是外部的压力，更是他们自己失去了侍奉神的志气。他们开始转向为自己修造房屋，因为国王只下令停止 修造圣殿，他们可以为自己造房子。他们一开始为神的殿做打算，转向了现在的为自己做打算。他们不再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神，以荣耀神是见证神、侍奉神为目的的圣徒团体，他们成为了和周边的居民毫无分别的一群新移民。使圣殿停止建造不是最可怕的，失去侍奉神、荣耀神的志气 才是仇敌最大的成功。你可能遭遇了我前面所说的很多冰块的挤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失了志气，不要把眼光转向自己，仅仅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需要，从一个被召荣耀神的人变成一个服侍自己私欲的人，一个以找对象、换工作、买房子为使命的人，是撒旦最乐意看到的结果。上本控告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的仇敌多次用上本控告的方式来控告神的百姓，这正是撒旦做的事情。在以斯帖记里面，谁控告神的百姓？哈曼向亚哈随鲁控告神的百姓要消灭以色列人。在约伯记里面，谁控告神的百姓？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羞辱神在约伯身上得着的荣耀。在以斯拉记里面，仇敌同样向波斯的君王控告神的百姓，消磨神的志气啊，神百姓的志气。24节的最后，以无奈的语气说，于是就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这是魔鬼最爱的状况，他引诱基督徒落入到一个陷阱，喜爱那个相信自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样我们就会死心，不再在自己的身上追求神要达成的目的。在这种境况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的是重新拾起对神的信号，而不是让仇敌得胜。如果神能够在70年之后带领他们归回，神必定不会浪费他自己的工作和这群神的这50000个神的百姓。同样，无论我们这间教会在搬到新的地方以后将来遭遇什么样的难处，无论环境给我们多大的挤压，甚至我们内部的软弱、纷争和抱怨退后，都可能会让神的百姓灰心丧志，甚至停在那里止步不前，不想再继续建造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荣耀基督的教会。那么我都想让你思想，谁在得胜，谁在控告，谁在高兴？是撒旦在得胜，撒旦要的成功了，神要的，神所应当得的荣耀没有得着。那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要讨撒旦的欢心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需要思想神为何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这会帮助我们知道怎样让神带领我们离开现在的处境。以斯拉记第4章正在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一定会遭遇仇敌，基督徒是有仇敌的，仇敌会用不同的面貌出现，包括以朋友的面貌出现。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分辨仇敌和仇敌的工作，这会帮助教会这个圣约团体更好的来彰显神的荣耀，也有助于每一个基督徒更好的见证基督。基督徒的施工一定会遭遇反对，无论是传福音的施工、机构的施工、建造教会的施工，这种阻挠和反对会从外部而来，也会从内部而出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两种不同的逼迫，一种逼迫来自教会的外部，一种逼迫来自教会的内部。这两者都需要真理和坚韧。为神做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教会里或者来自于教会之外，都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他。在希伯来书3章1到2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希伯来书给所有门天召的基督徒一句强烈而且重要的话语，这个天召就是你听到神在呼召你，神在召唤你，神需要你。即便是现在，天国也呼召一群不受俗世的物质主义和世俗的愚昧所辖制的人。这句话是为那些不为世界而活，也不为世界所告诉你的欲望而活的人，为那些清晨起来听到神呼召他并且愿意跟从他的人而说的。你应当他们看着周遭环境环绕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内心真实的呼喊是， 主啊，我的心不在这里，我的未来也不在这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唯独你才是我的生命。我盼望这是你每天早晨的心声，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这个世界没有可以满足我的，这个世界告诉我可以满足我的东西，其实也不能够满足我。真正满足我的是我们的这位救主。我们来一起献上祷告。阿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分辨仇敌，无论他是以朋友的面貌出现，还是以攻击的面貌出现，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自己不要变成神福音的仇敌，求你不要让我们失了志气，求你不要让我们用世俗的闲谈来冲淡福音所带来的力量，求你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